出现，但是这一次第二次来呢，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有几方面非常特别的。这里讲他是以荣耀啊，在他的荣耀里面，他会以荣耀的身体出现。那么，当耶稣以荣耀的身体出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前面第十七章的经文里面，那里告诉我们一点：当时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一座山，在山上改变自己的形象啊，以荣耀的身体出现在天国里面。当时还有摩西跟以利亚也是也在荣耀的身体里面啊，在那里跟耶稣讲话，在谈论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啊，就是他会被抓、被杀害、被钉死。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特别用这个特别的啊，这个天国的这个一个景象来兼顾那三个门徒，让他们能够明白他来的目的是要来拯救、来为人赎罪。那耶稣第一次，我们知道第一次他身体改变，在山上的改变是一个只是一个临时的啊，就短时的。但马太福音25章这里讲的呢，他再一次以荣耀的身体出现的时候，那将是一个永远的啊永远的情况。那启示录啊，启示录也对耶稣再次来的时候他的形象有些描述，比如说在启示录第一章的13到15节那里这样描述，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材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了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啊，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啊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啊烈日放光。那这里的描述你可以看出来，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描述有一点刚跟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有点类似的地方。他再次出现的时候，这里说他除了这个面貌啊，面貌会是如日光以外，他口里会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他的什么意思呢？他来的时候要实行审判，他口出的话语是带着审判的啊，审判的言语。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景象是什么？众天使在他身边。那这里众天使讲的是所有的天使，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天使会一同啊陪伴他的到来，说明什么？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啊，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啊时刻，他将要实行审判啊，实行公义的审判。那在下面会具体谈到。我们先看下另外一个景象是什么？这里讲了啊，25章30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耶稣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仅是以荣耀的身体出现，他会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来彰显他君王的权柄。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宝座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描述，比如说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那使徒保罗是用耶稣基督的台前啊，在那里他强调什么？他强调是所有的信徒将来会面临赏罚，那神会根据每个信主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所建造的工程的状况啊，而给予奖赏。那主耶稣的荣耀的宝座呢，在圣经里面这样的字眼，在圣经里面也有几次的描述，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前面我们讲过，在19章28节，人子耶稣会在他的荣耀里面降临。那个时候他那里讲了什么？那里说是他要审判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那提摩太后书也提到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那讲了什么？所有的死人跟活人呢，都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接受审判。那里的话，那强调的对象呢，主要是外邦人。那么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0章那里呢，是用白色的大宝座，以这样的描述那根据那里的经文，主耶稣来的时候会建立他千年的国度。之后会有大审判，在新天新地降临之前呢，人子耶稣会做最后的审判。那被审判的是什么对象？是什么？是包括死人还有活人当时活的人。那上面谈到这些不同的审判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的。那我想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弄明白到底这些审判有什么不同。因为最后你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最关键 最关键在哪里？我们要明白审判只有两个结果，哪两个结果？那么下面我们会谈到啊。那马太福音25章这里也说呢，当人子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以荣耀的身体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实行公义的审判啊。他将来会如何审判人呢？那这里怎么说？25章第32节，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在右边啊，山羊在左边。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在他面前聚集。那这里的万民是什么人呢？那可以讲最大可能是所有的人啊，所有人包括当时还在地上活的人，还有以前历代历世所有的人。那么什么原因万民在这个时候要在耶稣面前聚集？因为审判的时候到了啊，那神要彰显他的公义。这里告诉我们呢，神会借着啊人子耶稣基督来实行神公义审判。那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他会把万民分别出来，好像是啊牧人呢区分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放在哪里？放在右边，那个山羊呢在哪边？在左边，是不是？那有些人的话可能对米羊有些了解哈，山羊跟绵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羊，有什么不同？绵羊是生性温顺，是不是？胆子小，没有什么攻击力，那很顺从牧羊人的管理。山羊呢很相反，胆子大，有攻击性，好斗，有什么？有很强的攻击力。那牧羊人呢白天会常常会把这两种羊呢放在一起牧放，但是到晚上休息的时候会什么？会把它们分开。什么原因？因为它们的生活习性很不一样。绵羊它身上有很厚的羊毛，是不是？它们休息的时候都会就是单独在一起。那么山羊呢，它们身上没有厚厚的毛，它们都愿意挤在一起，所以它们晚上的时候要把它们分开啊，免得它们相互影响。很显然耶稣是用啊绵羊跟山羊呢来比喻，在万民中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有一种人呢是啊温顺，是啊温和顺服的人，另外一种呢是悖逆，是刚硬的人。那他们不同的表现啊，他们有什么具体不同的表现？这两种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的生活形态啊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我们先看看右边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马太福音25章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是于是，是紧接着马上，王马上对右边人讲话说什么？那这里说的王显然是耶稣在讲自己，对不对？比喻他自己，耶稣就是那个王啊，就是天国的君王。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彰显他的权柄。他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召见他的子民啊，天国的子民。他要告诉右边人说什么？他们是一群被神赐福的人。那么从圣经的啊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那主耶稣的父神呢，也是我们每个信主人的父。那在马太福音前面第6章那里，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告诉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啊称呼父神呢为我们的父。宇宙万物的神呢是我们每个信主人的父，那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想这种关系，这种身份，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去思考啊。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自己的父亲。那右边的人会得到这个父神的什么样的赐福呢？所以在这怎么说的？他说是你们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啊，这句话的信息非常丰富。那这里的国是为谁预备的？意思说是为你们预备的。你们当然是指的是门徒们，还有我们今天是信靠他的人，是已经跟神有关系的啊，也就是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什么是承受神的国？承受什么？是继承的意思，表示神的子民呢，在神的国里面是天国的继承人。既然是天国的继承人，说明一定有东西可以继承，是不是？ 在天国里面，神在天国里面预备了什么，可以让他的子民去继承呢？啊，在其他地方的经文里面有好多好多地方提到，比如说在彼得前书那里就提到啊，天国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一到第三和第四节，那里这样描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里提到什么？神在他的国里面为他的子民预备了特别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不会朽坏、不会衰残、不会玷污。换句话说，这个基业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产业。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有资格可以继承那个产业，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是什么？让我们借着耶稣跟他重新的和好。那这有个问题，神在什么时候为他的子民预备了这个国呢？这里怎么说呢？是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在创世的时候或者在创世以前，那个国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在创世以前，神是为右边人预备好了那个国。想想看，这非常的奇妙，是不是非常奇妙一件事情？神爱他的子民，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国啊，并且在国他的国度里面预备好了那些美好的基业，让他的子民去继承。我想这个话很难理解，我们会想，在创世以前我们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怎么可能已经是天国的继承人呢？在神的眼里面呢，我们早就存在了，我们信靠他人，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信徒人呢，在创世以前，我们已经被神拣选已经是他的儿女这一点也很难理解，是不是？听起来是我们听起来什么？主权是完全在神，对不对？神帮我们做了一切的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的说自主权，听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我想在神学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从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那在一些人看来呢，就说一个人是否得救，一个人是否能够信主完全取决于神是他的主权，使他来完全掌握。那么持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呢，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假如一个人信不信主，得救不得救，完全是由神决定的那不管那就传福音说不管我们要不要传，对不对？那个人已经被神拣选了，已经被神决定了，那不管我们传不传呢，他最后都会什么？都会被拣选，对不对？都会信主。或者说那个人假如是没有被拣选，那我们不管怎么向他传，他最后也不会信，是不是？但是这样的观念的话不符合耶稣的教导。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要使万民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去让一些人某一些人去做我的门徒。那还有另外一些人会怎么想呢？是我们得救不得救呢，跟神有关系，但同时也跟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的行为举止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的行为举止合神的心意，那最后呢，我们会蒙恩得救。反过来，假如我们行为不合神的心意，最后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蒙恩得救。那有这种观念的人也是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他是假如一个人要完全要靠行为最后决定是否能够得救，那这个标准怎么定？那他怎么知道，怎么能确定自己是已经得救？所以那还有一种观念，什么观念？我相信也是一个比较一个正确的观念，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什么？神是主动的一方，他定义要拣选每一个人，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定义要将人从罪的捆绑里面都救拔出来，他愿意把这个救恩赐给每个人，但是他没有什么，没有强迫我们做决定，而是给人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人有什么责任？假如要想跟神建立关系，要想得救的话呢，必须要做出个人的选择， 要对神的恩典呢做出回应，就是什么？要凭信心去接受啊，接受这个救恩。假如不愿意接受，那个救恩还是不是自己的。那圣经比如说在那个以弗所书也讲过，在第二章的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说，那里怎么说呢？我们得救百乎恩，也就是说是救恩呢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也因着信啊，因着信去接受，不是出于什么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第34节这里，耶稣对右边人说：“你们可以来承受我父为你们预备的国。”那具体是什么原因？那些人有资格来啊继承神预备好的国呢？那些人在地上的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下面经文看有什么说的？马太福音25章35和36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里讲了一些什么？一些原因，对不对？为什么右边人可以承受神的国啊？那耶稣在那儿称赞那些人在地上做了一些事儿，是不是？那么这里列出来一个人啊，在每天生活里面基本上可以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比如说那些人右边那些人呢，曾经在生活上在各个方面来照顾来帮助他。那么那些人是如何来帮助他的呢？耶稣这儿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饿的时候那些人给他食物，他渴的时候那些人给他水喝，他没有地方住的时候那些人给他提供住宿，他没有衣服穿的时候那些人给他预备衣物，他身体生病的时候那些人来关心看望他，他在监狱里面孤独受苦的时候那些人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他。从主耶稣说的来看，那些人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是不是？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行这样的事呢？那么那些人听了以后，听了耶稣的肯定以后有什么反应？马太福音25章37节到39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有什么时候见你生病了，或在监狱里来看你呢？”那对于主耶稣的肯定和称赞呢，右边人怎么反应呢？他们非常吃惊，对不对？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没干过这样的事情，他们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曾经帮助过耶稣，他们也不记得曾经做过这样一些事情来平时来照顾耶稣的衣食住，根本就不记得，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对自己所做的自己还没有意识到。那么他们如何帮助了主耶稣？他们如何坐在了主身上呢？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样说，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君王耶稣呢回答那些人：“我实在告诉你们，那意思就是说我讲的是真真实实的啊，的确是这样的，你们的确这样做的。”他告诉右边人：“你们把这事既坐在了我这弟兄中最小的那个身上，就是在坐在我身上。”那这些事什么事？就刚才上面讲了，对不对？在生活上各方面来对别人的照顾关心。那弟兄中最小的是什么？是主内肢体里面最不起眼的啊，平时最没有人注意的那样的肢体。那主耶稣称呼这样最小的肢体是什么？是我这弟兄啊。主耶稣讲那个最小的最不起眼的那个人呢，是我的弟兄啊，这是一个什么极为宝贵的一个观念。比如说称呼信他的人啊，都是啊，或者跟他有关已经有关系的人为他的弟兄。在他的心目当中呢啊，没有高低，所有的主人肢体都是他的弟兄。那我们这些信主人呢，可以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称兄道弟。我们可以想看这种关系哈，什么样的关系？我跟耶稣跟神的儿子可以称兄道弟。我想我们平时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会这样去思考，对不对？假如我们能够去想到这种关系，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平时啊如何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耶稣讲，当我们平啊 当我们平时关心去帮助其他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关，就是在什么关心帮助他。所以我们，我想我们心里面也是大部分时间不会有这样的观念，是不是？我们在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在帮助耶稣。但是耶稣是这样说了，我们在关心帮助人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在帮助耶稣，就在坐在神的身上。马太福音25:34这里，34节那里说呢，主耶稣已经预啊，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果啊，为这些信靠他人来继承。那么35节、36节这里说了，可以继承天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原因是那些人对主人的肢体呢有怜悯之心，平时会照顾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说听起来是一个人之所以可以得救，有资格去继承天国的基业，好像是他，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有好行为，是不是？答案是否定的哈。那救恩我们上面也讲，跟那个什么，跟行为没有关系。前面以弗所书2:8-9那儿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行为，而是神的恩典。那么记得信心啊，接受。那我们有人会问，那么这里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经文跟那个以弗所书的经文是不是有冲突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5:37，一开始这有几个关键的字是什么字呢？一人就回答说，耶稣称右边人是什么人呢？是义人。什么是义人？义人是被神算为义的，这些人是在已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啊，已经是信主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是义人，他们已经是敬畏神人，所以他们可以行出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善事。换句话说，那些善事呢，是信主的人说是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形态，是他们结出的属灵的果子。那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是一群已经认罪悔改的人，所以他们可以有资格成就啊神的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那右边人会是一个左边人会什么情或是什么情况。马太福音25:41，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那对右边人讲完话以后，随后接着对左边人讲话，他告诉左边人，他们是一群被咒诅的人。那些人被谁咒诅？当时被神咒诅。那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原因那些人会被咒诅。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左边人离他而去，让他们离开到哪里去？让他们到一个地方，所以叫什么永火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是一个有永火的地方。那么这里提到魔鬼和他的使者，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那魔鬼是啊犯罪的天使长，那么与啊魔鬼一起犯罪的有另外一些啊天使，那这一些呢都是啊与神为敌的邪灵。那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撒旦，那在前面马太福音4章那里有解释，撒旦呢是抵挡的意思啊，是抵挡神。那么魔鬼这个名字呢，是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撒旦呢，除了啊新约以外，在旧约里面也出现过有十几次，主要是在约伯记里面啊出现好多次。那魔鬼撒旦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的3章啊，不过那里用的名字是用的蛇啊，魔鬼是借着蛇呢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让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所以神为魔鬼跟他的使者预备了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这里告诉我们啊，马太福音25:41，那是一个有叫什么有火的地方，那里的火是永远不灭的。那启示录里面多次提到，那是一个硫磺火湖。那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就是地狱哈，是跟神永远分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告诉左边人，他们最后要被放在硫磺火湖里面啊，那是为魔鬼所预备的地方。那什么到底什么原因左边的人会被放在那里呢？马太福音25:42-43这里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理我住，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街里，你们不来看顾我。所以左边人跟右边人形成了完全相反，是不是？所以是说他渴的时候，那些人他饥渴的时候，那些人没有什么提供饮食，他需要住的地方，那些人没有什么接待他。他衣不附体的时候，没有人给他提供衣服。他身体有病痛啊，他在监狱里坐监的时候，没人去关怀，没人去看顾他。简单的讲，那些人是一些什么？是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人没有怜悯，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那些人听了以后，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怎么反应呢？马太福音25:44，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这里说他们也要回答说，说明什么？左边人的问题呢，问的跟右边人问题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只是他们问题的后面的动机跟原因是完全相反。那与右边人一样，左边人呢也称呼耶稣为主。他们听了耶稣的斥责以后呢，感到非常吃惊纳闷，他们不认同耶稣所说的。那马太福音25:45，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主耶稣对左边人同样说，对不对？我实在告诉你们。言下之意，这个是真实的，是的确是这样的。那他告诉这人什么？因为他的弟兄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呢都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他们没有什么坐在他的弟兄的身上，也就等于什么没有坐在他的身上，没有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就等于没有关顾他本人。所以马太福音25:46这里说，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主耶稣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啊，做了一个总结，这些人就是站在左边的人，他们要到永生里去，要到硫磺火湖里去，那是一个与神永远分离的地方。而右边那些人呢，他们会到永生里去，那是神的国，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称右边人是什么？是义人，义人将会到神为他们预备的永生里去。主耶稣这里啊，从他说的来看，好像是左边那些人没有，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没有行那些善事，没有去帮助人，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救恩，是不是？在上面我们讲过，一个人是否能进入永生，是否有资格可以继承神的国，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所行的，那取决什么？主耶稣称呼右边人，我们刚才讲，称他们为义人，因为他们是义人在先，他们已经是有了义人的身份，他们已经是认罪悔改的人，所以他们什么行出来的话都是合神心意的。那义人呢，在神面前，我们刚才讲是在神面前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啊，他们已经认耶稣的身份。相信耶稣是他们啊，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他们也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说是已经被神赦免的人，那些已经是与神和好的人，那他们自然就会什么，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么，那耶稣称左边人是什么人？这是怎么说？他们是被咒诅的人。什么是被咒诅的人？是些恶人，对不对？他们这些人是在离开世界以前，他们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左边这些人呢，因为是恶人，因为他们是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所以他们不可能行出天国子民的品格啊，不可能行出天国子民的生活形态。那最后这些人呢，会受到咒诅，要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火湖里面去，有永火的地方。有人可能会有疑问。难道没有信主的人就不会去帮助人吗？那没有信主的人就不会去帮助已经信主的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对不对？我们没有信主的人的话，也会去做一些事儿去帮助别人，也会去帮助包括信主的人。但是呢，这不是耶稣在这儿讲的。耶稣在这儿讲什么？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聚集的人当中，会有两种不同的人。有一种人是义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是认罪悔改的， 他们已经是什么跟神有关系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没有认罪悔改的，他们是跟神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问一下自己，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对我有什么提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称左边的人，就说左边那些人，他们称呼耶稣什么？他们称呼耶稣是主，左边的人，对不对？跟右边人称呼是一样的。那虽然说左边那些人的话也称呼耶稣为主，但是他们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马太福音前面第七章讲过这样的情况，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在那里耶稣也是对门徒们讲话。21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您的名传道，奉您的名赶鬼，奉您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讲的非常清楚，耶稣称耶稣为主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国。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人要聚集在他面前。有些人也在那儿称耶稣为主，也他们说我们以前曾奉您的名做过一些事情，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他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是谁，而说你们这些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什么？那么这些到底什么人可以进天国？这里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是从那的经文我们知道，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听了耶稣的话去行的人，是相信耶稣教导的人。耶稣出来的时候传的信息就是天国福音的信息，他告诉人天国已经来了，人应当认罪悔改。那来到他面前的人呢，有的是来凑热闹的，有的是为了只是身体得医治，有的是什么到他面前为了什么吃饼得饱，并没有认罪悔改。这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会什么被放在左边，最后呢他们会到永火里去。所以假如你还没认识谁，还没有跟耶稣还没有个人关系，那今天这经文对你有什么帮助？你对耶稣的话会怎么回应？神把这个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每一个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把他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是为每个人预备的。问题是我们，你愿不愿意接受？假如你愿意接受这个救恩，这个恩典就是你的；假如你不愿意呢，就跟你没有关系，你就跟神是会分离的。那作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已经是义，被神称为义的，已经是义人。那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国度啊，预备了那个基业。那问题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活在世上？那耶稣这儿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什么，要去了解，去关心那些有需要，那些软弱的，那些无助的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在花时间在主的身上，我们就在坐在神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向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你还是愿意来爱我们，愿意来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死，来赦免我们，来拿走我们的罪，把我们跟你中间的隔阂拿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被你称为儿女，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有这样的福气，盼望就是能够我们得到这样福气的人，能够常常来思念，来回顾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何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如何能够在人面前啊，能够真是愿意来宣告你的名。等我们愿意关心、帮助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坐在耶稣的身上。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